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的教会，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向你祷告，一起来思想你这个话。主啊，我们谢谢你这奇异的恩典。主啊，愿你这个时候再次向我们施恩典，当让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都有谦卑领受的心，饥渴慕义的心，能够将你的话能够当做食物一样吃了，让我们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和满足。主啊，你自己的话更是生命之道、永生之道。我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你今天这些话语，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爱，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十字架的爱激励，让我们再一次背起我们这些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主啊，请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能够用心的来听，用心的来思想，用心的来领受，愿主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那有时候看到了家里面的小孩子，就身在福中之福，给你准备了很好的早餐，但是他就不喜欢吃。那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小时候，我们自己小时候那种贫穷的日子，就没有什么东西吃。大多数的时候，我就说是用喝玉米粥、玉米粉、玉米糊充饥，甚至有时候连玉米糊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吃的。那他们听到呢，有时候他们听得挺有兴趣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明白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滋味，那种日子怎么过？那他们觉得玉米粥挺好喝的，因为那我们说，那所以后来他们觉得也挺好吃的。那其实也是，我们现在也是很难吃到玉米粥或者是葡萄粥。那个毕竟那个时代不同，所以很难让他明白他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我记得他说，过去中国人常吃一种叫忆苦饭，我记得吃过的。那老师今天跟我讲，他说忆苦饭就是那种糠啊，或者是什么很粗的面。而且用那种人家不要的那种菜叶，反正就是让你难以下咽的。那做起来就只是让你吃的，让你看着那个饭，你就能回想你过去的苦日子。所以老师也是跟我讲的，我自己没吃过，说明说我受的苦，人家就是他们受苦头。那我就想到那个犹太人，其实他们也有吃一口饭的，而且不仅是过去吃，他们一直每年都是到现在的。那中国人现在没人吃苦饭，犹太人每天都吃。那犹太人一块吃什么？犹太人一块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那我觉得犹太小孩如果用我们的小孩不大明白的话，他就会这样想：他们逾越节是吃什么？烤全羊啊！那烤全羊，那如果是这是他们一苦饭。那最后的那个，那有的小孩就问爸爸妈妈都你们怎么苦，每天在烤全羊。但是那个真的是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苦饭，因为是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隶的日子。这个我觉得犹太人跟中国人相似的，充满了苦难，但是他们纪念这个苦难的日子的方式却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纪念苦难真是很苦，但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用逾越节来纪念这个他们在埃及400年为奴隶的日子呢？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在这个苦难中间是更多的是盼望，更多的是一个期待，期待神会拯救他们。但是逾越节就是纪念神救他们脱离埃及。那在逾越中间有一只羊，而且这只羊真的是要完整的烤着吃的。这个其实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那所以他的这个忆苦的这个纪念苦难之间，他就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一个救世主的盼望，等候那个神差的弥赛亚要来。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徒跟我们的小孩子差不多，其实我们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毕竟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是耶稣受的苦， 那我们现在是白白的领受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苦到底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不能明白小时候我们所受的苦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也是就常常的提醒我们要多多的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们如今享受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领到我们，却不是白白的成就的，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个极大的一个代价。那这也是耶稣在训练他们门徒的，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的。上个主日我们就讲耶稣基督训练他的门徒，给了他们一个 midterm 的一个考试，让他们回答两个问题：众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当时就代表门徒，说出了正确的答案，是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第9章21到22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点奇怪的可能，我们现在都是急于传福音，告诉人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耶稣当时却切切地嘱咐门徒，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的犹太人对基督存有错误的期待和认识。总的说呢，他们所期待的基督，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他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所以他们期待神派一位得胜的君王来拯救他们脱离当时罗马人对他们统治，结束他们将近500年被外邦人统治的历史。那这是当时犹太人非常普遍、非常深的一个期望。即使在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了40天之久，马上就要升天的时候，那是一个门徒还在问耶稣：“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种所期待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正是主耶稣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跟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当时的犹太人还不明白真理，还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不希望众人对他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和期待，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暂时不要把他是基督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众人。那上周是国庆黄金周，那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应该感到自豪，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但上周在香港却发生让人很纠结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关心这个新闻？不管你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战争，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不应该不关心、不思想的。其实香港的教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那我觉得耶稣对罗马巡抚比拉多所说的话，应该是我们看待香港战争事件的一个参考。所以教会，我们不应该反对战争，我们也不应该支持战争，我们应该做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基督徒对政治实践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合一的。示威的人群中有基督徒，维持警察的人中间也有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互为肢体，应该在真理中彼此相爱。我们应该求神赐下平安在香港，我们应该求神赐下属灵的复兴在香港。 那耶稣当时不让门徒告诉众人他是基督的第二个原因也是很直接的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他的身份还没有真正完全的表明出来那什么事情耶稣还没有做呢就是接下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2节说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里的人子是指耶稣常用的一个称呼自称但这个称呼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称呼不是一个随便的称呼对犹太来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这里马利亚所生耶稣为什么用人子来称呼自己呢那这个跟他们旧约是有关系的因为但以理书第七章13-14节预言了一位人子那你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本谷常在的面前得到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先知大以理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的那耶稣就是先知大以理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人子来到世上神派他来到世上他就要得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民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但是在那之前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那件事情要成就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简单讲我们应该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必须受苦受害然后才能复活得怎么样路加福音第九章22节里面很重要两个字就是必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耶稣基督必须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被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思想的主题这与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呢那当然当然有关系因为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我们就应该明白耶稣为什么必须钉十字架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就应该知道耶稣他是如何背自己的十字架的那必须的那都是现在很流行的网络用语必须的有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必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那里面有两句歌词叫爱你爱你是必须的想你想你是必须的如果你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首歌的作者可是这首 MV 的那个拍摄者他不明白什么是爱所以我跟你们一个作业继续看了真的他不明白你看了很容易就看出来他不明白什么叫爱但是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流行那原因其实很简单世人都渴望爱世人都到处寻找爱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爱因为世人不认识神你就不明白神的爱想想我们自己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你是不是曾经费尽心机要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呢你是不是曾经看到一个男孩为你做了什么你就觉得你对别的女孩更幸福呢那我们的爱都是建立在人身上的我们的爱也是去跟人比较的这个就是那个 MV 的意思的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基督必须受害为什么呢那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基督必须说法。第一是神的公义，第二人的罪，第三神的爱，第四罪人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要明白基督为什么必须受害。我们首先要明白基督受害的原因，神的公义和人的罪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的原因。我们要明白基督为什么必须受害，我们还必须明白基督受害的目的。神的爱，罪人因信称义，就是基督受害的目的。那这一切的成就呢，就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是神必定要做成的事情。正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第一个原因，神是公义的。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公义的神，公平的神。正如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说的，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我觉得圣经写的真是活灵活现，2000多年前的圣经居然写出神不受贿赂。但是你看现代的人，很多去拜神拜偶像的，都是想贿赂神的。如果你犯罪了，你可以贿赂神的。你不要以为你做一件好事，奉献一点金钱，神就会赦免你的罪，就可以将功补过，良心平安。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面前是行不通的。神是公义的，他就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任何的罪行都要受到他的审判。这是诗篇第七章十一节说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恶人是谁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恶人吗？当然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也没有犯过罪。就连耶稣的敌人，那些文士、管理上的和长老、祭司长，他们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也找不出耶稣被定罪的理由。当他们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罗马巡抚比拉多按照罗马的法律，也找不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行。那耶稣为什么被定在十字架上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那恶人正是我们。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正是我们自己。今天早上我们上那个主教课程上讲到那个 Gibson， 他拍的那个《他心的快基督受难记》。如果你去看那个《基督受难记》里面，它有一个细节，当那个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第二次他是导演，那有很多的演员是士兵，但是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就当那个士兵拿着那个钉子去钉耶稣的时候，那个第一钉呢，第一锤子那个手是那个导演的手，不是那个演员的手，那都是那个导演的他特别安排了这么一个细节在里面，那他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他就会重新说，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其实是我。那个导演自己把耶稣钉上十字架，钉上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神是公义的，耶稣就必须钉上十字架。那么反过来讲，如果神是不公义的，或者不是那么公义的，他的公义可以打一点折扣的话，那么神可能就对我们的罪网开一面，耶稣就可能不需要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就是人常常问的，神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拯救人呢？为什么不要让他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这就让你明白神是公义的，而且他的公义是绝对的。这是耶稣为什么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一个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耶稣也就不需要钉十字架了。 那么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呢？那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会这样想，会为了让耶稣坚持这样，那所以圣经说人是有罪的，那这样耶稣就必须被钉十字架。那这里我打一个不好的比喻，这里好像有一个人，那他想当英雄，他想出名，那有一天他在这里说，那大哥麻烦你一下，你能不能跳到水里面？然后你在这大喊救命，我救了，救了一把，让我。那你一定对这样的人，你比投以鄙视的眼光呢？或者你认为他脑子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掉到水里面了，眼看就要淹死了，那有一个人舍命的跳进水里面把你救起来，你会鄙视他吗？你会认为他脑子有问题吗？那当然不会，我们感恩都还来得及。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你真的认为自己有罪吗？神绝不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神是公义的。那我们其实看看人类自身的光景，其实就不得不承认人是有罪的。那人都渴望和平，但人类的历史却是充满战争。人都渴望爱、关怀、理解、包容，但人和人之间却是充满误会、仇恨、冷漠。那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低头、内省，我们良心反思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看到我们里面都是黑暗、贪婪、嫉妒、尊敬、污秽、不洁的念头。所以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人实在是有罪的。神绝不会因为要让他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诬陷你，但是你真的有罪，神。你是必须让他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罪才得赦免。神是公义的，人是有罪的，这两个命题看起来好像是分开的，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看到神绝对公义，人就很难看到自己的罪，人就很容易为自己的罪开脱。俗话就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其实实际上。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于百步而已。那您说他是无罪的，就好像一面完美的镜子，人只要来到耶稣面前，就立刻可以看到自己有罪的本相。那有一次，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应该怎样处置这个女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捍卫的不是道德，他们甚至要羞辱的也不是那个女人，要置她于死地。他们的目的是针对耶稣，他们想试探耶稣，给耶稣出难题，要得到告耶稣的把柄。因为耶稣如果说把那个女人给处死，那他们。耶稣就可能违背当时罗马的法律，因为当时罗马是统治犹太人的，他们基本上在宗教上是自治，但是在法律上他们是不可以定人死罪的。所以当那个即使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想把耶稣给处死的时候，他们也只能交给罗马的法律，因为按照他们定罗耶稣的罪，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那按照犹太人的法律啊。说这样话的人是亵渎神，就应该用被用石头打死。但是他们不能够定人的死罪，所以他们必须交给罗马法律，罗马人的审判。那罗马的审判，罗马的法律里面没有用那个用石头把人给打死这个刑法。罗马人的刑法是钉十字架，所以这才成全了耶稣必须钉十字架。如果那犹太人把耶稣给处死了，他们一定是用石头把耶稣给打死，而不是把耶稣给钉十字架。所以那神的掌管很奇妙的，因为神的儿子不能够被石头打死，一定是被钉十字架的。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圣经里面预言，耶稣一定是在十字架上死。更重要的，如果耶稣说把这个人打死，那这也违背耶稣自己说的话，因为耶稣说他乃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如果他让这个女人死掉了，那他就不能拯救这个女人，那这些人都可能也就不需要同情他，不愿意相信他。相反的，如果耶稣说不把这个女人给处死，把这个女人给放了，那这跟你们明明的违背了他们犹太人的律法，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是这样的女人的确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那看来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但是耶稣一句话，却把整个事情给扭转。这就看这是神的智慧。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一群义愤填膺、道貌岸然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没有人拿石头打他的。”在他们看来，有罪的应该死的女人，耶稣是无罪的。当人面对耶稣的时候，就显出人的本相、人的诡诈、罪恶的本性。即使连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耶稣来真的也是要拯救罪的。耶稣没有定那个女人的罪，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叫那个女人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人又是有罪的，那么如果神惩罚人的罪，判人死刑，那就把人直接钉在石架上不就行了？那为什么被钉在石架上的是耶稣呢？那这就讲了下面两点。因为神是爱，神不愿意罪人死亡，神喜悦的呢是罪人悔改，脱离死亡，进入永生。神看到人处在灭亡的边缘，神要伸手搭救他们。那神怎么拯救人呢？神呢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如果你读圣经关于耶稣降生的记载，他特别记得很清楚，耶稣来的目的，天使报信给玛利亚未婚夫约瑟，就说他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耶稣怎样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呢？那是透过十字架。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看到十字架它奇妙的地方，首先十字架满足了神的公义，罪必须付出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承受了刑罚，付出了这个代价。他同时十字架也彰显了神无比的爱，人的罪因耶稣钉十字架而被神赦免，神可以与人和好，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享受神的爱。神的存在，那神的爱如何临到人呢？实际上，救恩如何能够在人的生命中发生果效呢？那是透过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承认神是公义的，承认人是有罪的，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这是罗马书第三章25到26节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能够因信耶稣被神称为义，称为义就是神不再计较你的罪，你的罪被神赦免，叫称义。神宣告你们罪释放一样的。那你凭着信耶稣，你就能够因信称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 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因信称义。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来这样的救恩人。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不是我的想法，甚至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呢是神在他的话语中向人所显明、向人所应许的。那我只是把神的话宣告出来。这耶稣复活以后，我爬上了以马忤斯的路上，碰到两个门徒。那这两个门徒呢，见到复活的耶稣，却认不出来他是耶稣，就耶稣跟他们一路走路。那当这个他们认出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感到很惊讶。这个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了一句话，在路加福音24章20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耶稣这里再一次对他们说：“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一节经文说的那个应当的，跟那个路加福音第9章22节中的那个必须，在希腊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这基督钉十字架是应当的，基督钉十字架是必须的。那这个不是新约才有的道理。耶稣跟这两个门徒讲的是旧约，他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摩西和众先知的书，就所有的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这是神的旨意，到了新约，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一切就照神的旨意成就了。那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天耶稣对这两位门徒到底讲到旧约圣经中间哪些经文，来表明他在十字架上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那下面我尝试来向你讲解，我希望你能明白。透过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出耶稣基督必须受害。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那这是圣经的开始，创世纪第3章，神就宣布对那个魔鬼、对那个蛇的审判，那个咒诅，那里面就有一个预言，预言了基督的降生，预言了基督的受苦，预言了基督的得胜。创世纪第3章14到15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深。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为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她的脚跟。”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的，但是圣经里面指人的时候，通常是从父亲这边讲的，很少讲一个人是母亲的孩子的，那都是那个圣经用字。但是这里面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里面女人的后裔就讲的指的是耶稣基督。你看新约福音书的记载也是这样的，路加记载很清楚，他特别注意的，他用的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没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因为从灵性上讲，耶稣他不是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魔鬼要伤耶稣的脚跟，耶稣却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并且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怎么胜过魔鬼呢？就是透过死，因为人犯罪以后，魔鬼就透过死来辖制人，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魔鬼却透过人的罪，透过死亡来辖制人，让人一生怕死，一生做死的奴仆。就跟那个对人生的经文讲了一个笑话一样，他经过统计，对人的死亡率是100%。那为什么？你觉得简单是一个现象， 是个世子，但也讲的狗，为什么？那圣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罪从一人而事件，始终是从罪来的，于是使罪人的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每个人要死，就说我们老了，我们这人要死，现在每个人都有罪。那耶稣怎么赦免我们？怎么拯救呢？就是透过死，来把这个死的毒、死的权势、死的这个毒都给除去。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在旷野有四十年，那里很记载。那它里面记载旷野里面很多的事情，都预表耶稣基督的。那曾经他们没有水喝，摩西就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给以色列人喝。那个石头，那个磐石，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从耶稣基督要流出生命的河，生命的水，让一切口渴的人都得饱足。那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常常抱怨什么？那有一次他们又抱怨没有食物吃，路难走。那神就让那个蛇进了他们中间，他们中间很多人就被那个蛇给咬死。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自己有罪，他们就求摩西，跟摩西说：“我们犯罪了，求你向神祷告，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个时候神就让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就让摩西拿那个铜做了一条铜蛇，就做了一条蛇，用一个杆子把那个铜蛇给举起来，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凡仰望这条蛇的，就必活。”那结果圣经里写着，凡仰望的人就活了。那这件事情，这一条被举起来的铜蛇，那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耶稣要被举起来，叫凡仰望他的都得永生。神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律法，律法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罗马书第三章十节讲。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律法让你知道自己有罪，但是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在哪里可以找到赦罪的恩典？哪里可以让自己的罪得到赦免呢？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总结有个翻译成不太好。其实律法的这个总结两个字，它讲的那个尽头，就像你走路一样，走到那个尽头的时候是什么？那你如果是遵循律法，你遵循律法到草的时候，你应该遇见的是基督。律法是带领你来相信耶稣的，它让律法让你知道你自己不能遵守律法，律法让你知道你自己是有罪的。神说了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但是神说不可以做的，你偏要做；神说应该做的，你反而不做。那这个叫做人的有罪。所以他就让你到基督那里去，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使凡信他的都得到义。根据律法，摩西的律法，旧约里面有一条律法，在申命记二十一章说了三点：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犹太人一个人被挂在木头上，就好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被咒诅的。那基督就被挂在木头上，基督挂在木头上，就为我们受了咒诅。那就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律法也是让你信耶稣，律法也让你知道耶稣必须钉十字架。那神透过摩西还传给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叫献祭的条例，就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每次犯罪以后，他们就必须向神献祭，来赎自己的罪。那这也很复杂、很庞大的一个献祭的一个条例。所有献祭的条例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当耶稣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照神的旨意将 将自己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献上，做众人的赎罪祭，便可以将那些成圣的人得以永远完全。所以献祭的条例也是指向耶稣的。那不讲了摩西的书，那这样我们再看看先知的书。旧约的众先知其实都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特别说去吧，说论到这个救恩，那预先所以人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的灵，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是神的灵感动众先知，他们都已经考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的。那他们得到这个启示，就把这些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十一遍的人，现在让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旧约里面一些例子，这些先知他们是如何记载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的。那先知以赛亚首先预言了童女生子，先知弥迦预言了耶稣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先知耶利米预言了人要用30年前出卖耶稣。那其实很多很多，你在读耶稣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从生到死，就他的每一个细节，在旧约先知里面，先知里面都有记载。那记载预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详细、最生动的，就是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的记载。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先知以赛亚书》第53章。我对写民主讲，你读着你就可以看看他写的多么的生动，多么的形象。那这个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大概700多年，那先知以赛亚就写下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曾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距离他同事的人却向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撵出，是一个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才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借机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是必在他手中成功。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意图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以伟大的名分与强盛的军分联名，因为他将民心打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且担当所有人的罪，又为罪犯代 太久。
这里面讲的这一个义仆，神的义仆，就是以色列人，翘首以待的弥赛亚。那在我们看来就很清楚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这不是人的棒，这是神的棒。那先知以赛亚当时向以色列人传讲，凡是预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的。所以他开始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信吗？基督必须钉十字架，因为神爱你。基督按神的旨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亡，要救你脱离罪恶。正如主耶稣自己说的，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也盼望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没跑死位以前，就在今天，也就是现在，你都看见神的果，正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你只要愿意承认神的公义，承认你自己的罪，相信耶稣为你罪在十字架上死，愿意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神就会悦纳，神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称你为义，并且带领你走这条永生的路、恩典的路，也是义人的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盼望你可以用心再回想一下刚才你所听见的。我求圣灵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的心中，让你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在心中为我做下面的一个祷告。天父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人在十字架上死。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求神被你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让我一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